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曲老师您好。
哎，你好雨夜，听众朋友好。
嗯，那曲老师啊，那下周二也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这次的中秋节也是非常的特殊呢，因为疫情和边境管控的原因呢，很多人只能在线上对远在海外的亲人遥寄忧思。那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本次的中秋节却不免呢因种种原因含带着一丝悲哀。那曲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下疫情下的节日焦虑呢？
嗯，关于这个疫情期间，然后 lockdown 哈，大家状态都不佳，都有的已经都快烦了，烦死了，有的可能已经都特别的习惯了，就都就这样吧，就已经放弃了，因为时间太久了。所以呢大家的反应已经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同了哈，但不管什么样的表现啊、唯有自救这一条路，就是一定要自己越加的去注意，越要主动的去说，哎，我跟别人连接，虽然不能面对面的，但是呢嗯，打电话呀，视频啊，啊，就是更多的要主动起来跟别人那个联系一下呀，然后还有呢自己哪怕就是在院子里或者就是在阳台上啊，自己活动一下呀，啊，自己找点事儿，找点有趣的事儿愉悦自己呀，就是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自己救自己。
嗯，看来在这个疫情下面对节日焦虑，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实行一个自救啊，自己可能要把自己的心态给放得宽一点吧。
嗯，不光是心态啊，要行动起来。像刚才我说的那些事情你要做，光在那想啊就没有意义，没有太多意义，必须得做起来。
嗯，那目前呢也是佳节当下呢，见面难，团聚也难，那日常的相处也不容易啊。那中秋节呢作为家人团聚的日子，以前的四世同堂呢也是被誉为是家庭幸福成功的典范，但是目前呢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社区呢，父母退休之后呢前来澳洲与孩子相聚也可能是一个文化的原因，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亲密的相处，不要说是四代同堂，两代人相处呢，因为生活文化的差异呢也有可能出现不少的矛盾和挑战呢。
嗯，
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陷入一个矛盾的感觉呢，对在萍水相逢之人感觉非常的友好，但是面对亲密无间的人却常常是感到不耐烦呢、烦躁、易怒，甚至有的时候会恶语相向呢。那就想问问曲老师，这种双重标准下有没有什么心理学的原因呢？
是这样哈，心理学呢，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的认知，感受啊，情绪、情感、感受，还有呢，行为啊，主要是就这三个方面吧。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feel? 和 What do you behave? 是吧？
嗯。
那么这三个方面呢，都可以说是心理的这个研究的过程。那如果要是去想的话，这其实你仔细想想，这就是人的全部啊。那么说到跟亲密的人的关系。这个呢就涉及到你在跟这个人的互动中，你们有事情要连接，然后呢这个事情怎么做呀，或者是一起要完成一个什么什么目标啊什么的，你们就会有互动啊，一来一往的互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认知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的行为又是什么。所以呢，如果大面上来说哈，都是心理学，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只是以为哈会有一个叫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者公式，没有的。因为你这样想，这个亲密关系的那个情况就多种多样了。所以呢，到了心理学这个层面哈，它不像社会学，不像哲学，那个思考的是全体的人啊，是森林。我们这个要是从心理学角度呢，就是树木，要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以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亲密关系反而好像不如对陌生人那么彬彬有礼，或者那么放下戒心，或者态度好。无论你怎么说吧，最主要的还得看，你一定要分清楚，就是。你是跟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比方说，你跟你自己的父母，刚才你提到可能父母也来，澳洲是吧？那两代人，你跟你的父母怎么好像反而待在一起不来，还挺想的，把父母接来，想说哎，让他们也来玩玩是吧？也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是怎么着的？但是来了以后反而好像吵架啊，或者对他们不耐烦，或者是他们对你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子 啊，父慈子孝，母慈子孝那种，你想象的那种
距离产生美啊，
是是，具体到这个原因哈、啊，那有可能是以前的积怨未了。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跟父母有很多小小的矛盾摩擦，然后呢如果当时解决的不好，就很有可能啊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哎，我当初忍了你了，我当初那个什么原谅你了，你怎么现在还这样啊？父母也会觉得，你看我费尽千辛万苦养大的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听出来了吗？都会对对方有所期待，然后呢又会觉得对方令自己很失望，或者呢在过去的这个互动中都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牺牲了很多，或者是付出了很多，怎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像这一类呢，可能这类的就是跟父母的这个亲密关系有问题，可能是要追溯到以前是不是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再一个呢，你长大了，那互相之间可能已经不是那么了解了，父母可能还拿你小时候那样对待你，你呢也一直期待着父母能不能啊更接近一点自己理想中的父母，而不是我印象中的父母，但是发现大家都没变，然后可能就会很失落，或者连接互动的方式方法就错位的，一个还用小的时候在对待，一个用那个另一种方式对待，这种错位就会有误解呀，就会有矛盾产生。
那曲老师，我们刚才是讲到了跟父母这个亲密关系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呢，我们线上也是有好几位观众正在焦急的等待，估计是有问题想要问您。那我们是不是先要来接听几个听众电话呢？ Margaret 你好。
哦，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曲老师呢？
我的问题是不是跟我的父母，我父母过世了，但是我是问啊、我跟我小孩，他住在我隔壁那个 sub， 但是呢，由于我们7年前分开了，我就 email 给他们，但是都没有什么回复，他们也不给打电话给我，不给他们的手机号码给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7年多了
啊、孩子们现在有多大？
18跟20多了，22了。
哦，那已经是成年人了。7年之前他们也都还没有成年，就是很小就跟你分开了，
就是家庭的原因吧。
这7年中就没有见过面吗？您只是用书信的方式跟他们联系，然后他们不回复？
见面他我主动问他们，就是好像周末或者约个时间呢，他们都没有答复。就有时在街上也就会碰到的吧。但是我时间很紧，我就有时候买东西啊就急急忙忙的就要回家了，所以跟他们也不能很长时间这样子。就是很冷漠咯。
如果像您说的这种哈、这个情况确实让人听起来是很惊讶的，因为即便是法院判离也会有这个探视时间是吧，也会有这个情况，再加上呢时间太久了，7年了，所以这里呢就一定不是我们按照常态的普通的那种人际之间的关系那样去讲，离婚也好还是什么分居也好那样去讲了，因为听起来你这边一定有一些其他的与不同寻常的一些原因，比方说您因为你们不住在一起嘛，那么他们对您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和感知，明白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们刚才心里讲认知。那我们要分析孩子的话，就会想他是怎样看您的呢，他是怎么看妈妈的呢，他们的印象中是说哎，这是我的妈妈，我要跟他保持联系，还是他有一些别的想法就这个想法就认为造成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不要理他。所以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个您可能先要去了解了，然后才知道我们怎样去破除他的偏见，怎样把您认为这个比较准确的信息传递给他们。再一个呢，感受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感受上他们对您产生的想法造成他们什么样子的感受呢，他们对跟您见面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对于就是说不见面又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是期待的吗，还是甚至感到尴尬，甚至感到厌恶，不要见他，所以他们那个感受是什么，然后行为上来看呢是他 他们好像不理你，不给你回复，那他采取这个行为啊，就是前面刚才我们说的是基于什么样的认知和感受呢？然后他这个行为还有我们怎么解读呢？啊，也许他们是就是太久，因为7年了，那之前那个孩子，你说今年18岁，那个孩子当年只有11岁，在经过青春期，那也许他是就不知道该如何跟您现在在跟您如何联系啊，如何什么了，所以也许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做，然后就这么一直拖着了啊，也许是基于更深的误解，直接就直接拒绝，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根本就不理。所以您看，我们在不了解这些细节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可能我们要把这些信息了解到啊，也许他思维上认识上对您有偏见，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啊，不论是真实准确还是不真实不准确，那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啦，我们必须知道了，然后可能才能有目的的去或者纠正这个偏见，或者去怎么样啊，给予更准确的信息还是怎么着，然后你可能你得把这些全都考虑到，然后才能知道说，哎，我怎么做，我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或者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的话，我是不是请亲戚出面，或者或者法律啊，因为是判决是会有这个父母都有探视的嘛啊，或者是请什么中间人，或者也许要先跟他们的现在的监护人，也就是他们的，我不知道啊，是他们的父亲还是谁，也许可能首先要跟他先要谈了，然后可能才涉及到跟孩子的连接吧。所以您这个情况可能就是需要花挺多时间去了解细节，然后才能有答案的。我说清楚了吗？
那 Margaret 就像刚才齐老师说的，这个可能还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需要您在生活中去慢慢的去想，去跟孩子如何去沟通。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的，谢谢。
那我们还是来再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程女士你好。程女士
啊，你好。
那您今天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曲老师呢？
我们做父母的，然后呢就是长了有子女，就是长了这么大都从来没试过这样的封城，而且呢正好又遇到是中秋节，这样买了月饼呢都不能送给小孩，很尴尬，因为都分开住了，他们都有工作，自己也长大，所以我们做父母也应该怎么做才好，好像就是很无奈的事情。
也就是说您期待的结果是孩子们能够一起跟您一起来过中秋节，是这意思吗？
对呀，
现在孩子们都工作。
先看着买到那个月饼都放在家里又送不去，就是因为有限制嘛，5公里的限制嘛，所以呢就无奈只能通过电话，他们啊没事的，你先放着，有时候哎呀也听新闻说下个星期二就是了，哎呦总是感觉就是很无奈了，真的。
那曲老师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呢？
是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做不成，那这个肯定岂止是无奈啊，有的人这种挫折感，有的人就会很焦虑啊，如果他们吃不到月饼，这个节可怎么过呀，这种未来的不好的这个预测评估啊，就会带来这种焦虑啊，甚至是很生气，甚至有的人还愤怒呢，那这什么 lockdown 啊，真的这个政策也好 stupid 呀，我要去抗议呀，那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能产生，那这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您动用一下脑子啊，动用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要认知。那首先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咯，就是不能走啊，那您如果愿意犯险也可以啊，超过5公里那就罚款咯，或者怎么样，那您要做一下这个决定，因为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情况现在咱们打一个比喻，那谁都不愿意发生的情况，那如果要是山火了呢，如果要是地震了呢，如果要是发洪水了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够没办法抵抗外界的一些个因素，人在外界的一些环境中，在这个大自然面前真的就是渺小的，你的这个想法就是不切实际的，就是实现不了，所以那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要自己问自己啦。第二一个呢就是 中秋节我们更多期待的是什么？月饼只是一个媒介，就好像我们中文有一个禅宗，就是说你看的是月亮还是看指月亮的手指，如果指月亮的手指不在了，你还能看得到月亮吗？所以您想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要是说是孩子们和您还记得中秋，记得团圆，记得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有很良好的互相的关系，互相想着，不见得天天怎么怎么样，但是心里都有对方啊，都有这份亲情是没法替代的，那月饼不月饼的很重要吗？他们吃到月饼，可能这个月饼太特殊了，他们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可不可以邮寄呢？到 post office 寄给他。这是刚开始节目刚开始说的，就是我们真的有时候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而我们的感受哈、啊，我们觉得好无奈好无奈的时候，我们这个感受啊、它是合理的，还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过度担忧了，那我们做些什么？当然并不是说一定都是过度担忧，也许就是真的是合理的，这个确实是这个政策不合，不符合实际了或者怎样，然后行动上，那我要达到我的目标，我只有一条路吗？还是说我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
嗯，我也是特别同意曲老师说的呀，有的时候呢月饼可能也只是一个媒介，可能大家更想的是要和家人的相聚。那程女士呢，今天也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就是借这个节日呢，就家里人团聚一下、就是因为平常他们出去外面住了，就是很少回来，都是借这个机会，哎，正好又碰到这个事情，就封了太长时间了。今天、
是我们也是特别的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曲老师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听众等在线上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妹你好吗 ？Miss May，、
你好。
你好，
雨夜你好，曲老师你好。
您今天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曲老师呢？
有两个问题，就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很好，就是说疫情间的亲密关系呀、还有就是说心理方面的压力呀、都很好。那我想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跟另外一半的关系，然后还有跟孩子的关系。因为疫情间嘛，很多就是说，因为我是做 office 工作，然后另外一半是做体育方面的工作，那我大多数都在家上班。另外一半呢，半天回来的时候呢，他对他期待是说，他能够就是说照顾小孩啊，还有那个家里面的那个家伙能够帮忙一些，或者晚上煮饭啊。但是呢，他就是睡觉啊，然后就是说饭也不煮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就是对会很生气，那就是冷战啊。然后跟孩子的关系就是，孩子呢上网课经常就你不在身边，他就偷偷玩游戏，所以不知道这两个关系应该怎么样处理比较好。谢谢徐老师。
前面跟配偶这个问题哈，您刚才提到您期待他这样，然后他回来没有做呢，你就很生气，然后就冷战，冷战是最不好的办法。因为呢，对方要不然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而生气，然后不理他了；要不然呢，就是哎，那反正你不理我了，正好，那个我正好图得一个清净，所以都不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的啊。我们赌气啊，我们那个一边生闷气，你自己看着办。那人家要不然看不到是什么，要不然呢，那看着办就是正好啊。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沟通，沟通呢就不是带着生气。不是带着生气去说，哎，你怎么不做晚饭啊？你回家就睡觉啊？你为什么不什么？就不要带着指责，而是说能尽量的去，就尽管对方是你最亲密的人哈，但是呢，能不能就是尽量用那种比较像对同事、对朋友那样子的语气去跟他说，就大家这个边界哈、还是要清晰一点。我们跟亲密关系有的时候会好像不耐烦呐、会情绪上更急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么亲密，你就应该知道了呀，你就应该懂得了呀。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期待嘛，那我们呢先退后一步，我们先像对待同事、对待陌生人一样。这样的去有一种尊重，不要觉得这样是生分了。其实当互相的尊重这样建立起来以后，有两者之间有界限，反而能更好的尊重。否则的话，越过界或者边界不清，反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触碰了对方的这个情绪爆发点或者怎么样了。所以呢，就是说的方式、方法、态度也很重要。但如果哈，咱们再进一步说，如果您已经是很耐心啊，很好的跟他去商量啊，甚至都不是要求，甚至都是请求了。那两口子过日子，那这就是应该分担的。但是呢，说了都没有用， 他仍然装听不到，或者答应的好好的，然后就忘记，就不知道是真的忘记还是故意做不到。那这块呢，您已经就不是来打打热线了，您就要好好想一想什么原因。也许他的记忆力真的不好，我不知道他多大年纪哈，也许记忆力不好，也许呢他养成了行为习惯，比方说男生从小在家里就没有养成做家务的习惯，所以可能真的就不觉得有活儿。真的有很多人眼睛里都没有活的啊，所以也许在就是他的一个习惯，那您可能要就是要耐心多重复几次。
嗯，也就像刚才曲老师说的，可能有的时候冷静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孩子的关系希望曲老师能够说一下好吗？孩子的就是偷偷玩游戏啊，
孩子稍微麻烦一点，就是孩子的性别啊、年龄啊，这些都会有影响。
就是六年级了，已经是六年级了。还不这样不自觉，
对。然后这个关系，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关系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所以呢，不是只单方面你给他提要求，单方面你管他，也有的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也要看他的反应和那个什么。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很多事情也是他不太如意、不满意或者没意思、没趣味的，那网上的世界肯定是更吸引人。这个没办法，这是全球性的难题。那么你可能一方面是说要管，比方说规定时间啦，然后做不到要有惩罚，你要没有惩罚都说一说不痛不痒的，他才不愿意理呢。然后另一方面呢，家里头如果有其他好玩的事情能够调动他一起参与，他又乐意参与的，那用这个方法他自然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玩一个更好玩的，要么去网上。那么有更好玩的他当然就不去网上了。所以不仅仅是要做减法，说你要减少不应该做什么，还要做加法，你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给他选择。
也是感谢曲老师给我们的解答啊，那也是特别特别感谢妹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电话。程先生。
哎，对，
啊，程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
嗯，
我那个伴侣呢就有很多负面情绪，那他就说了一句，说你去工作的时候有个女人打电话过来说找我，然后那个我的伴侣问他，问那个女孩说，那个女人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陈先生的女朋友。然后当时候我就听了这样说，他就很多负面情绪，我就说那个人是多大年龄什么人，他说他那个对方也没有说清楚，然后他就很多负面情绪。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不要可能打错电话，不要就我告诉我伴侣不要疑神疑鬼。然后呢就是那后来就是不断有这种负面情绪发生。那我后来就想一想，是不是我当时候应该跟他解释，应该跟他一起很详细的是研究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发生。因为我后来发现我的邻居，我的邻居夫妇呢整天是跟踪我，就是盯着我，看到我在外面去外面的时候嘛，他在窗户里看着我，我回家的时候我又看到他们在窗户看到我。现在就是很清楚，就是邻居在做这种假的东西，在陷害我们的关系，那怎么办呢？
您太太首先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你女朋友的人的电话，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多久了？
发生就是大概一个月吧。
一个月了啊。那其实听起来呢，就是这个事情您可能没有把它给好好的处理好，因为你想这个是有人要陷害你吗？如果没有人陷害你，是有人跟你开玩笑吗？他为什么要开这样子的玩笑呢？还是打错电话？听起来不像打错电话，因为你根据你刚才的叙述，那个人先问了是程先生吗，然后说我是程先生的女朋友，那也就是说他知道你的名字，那就不会是打错电话，所以只能是前面两种，要不然就是有人陷害你，要不然呢就是开玩笑的恶作剧的，要不然也许就真有其事。那当然您说没有，那也许您无心，但是人家以为就是你女朋友了，你的话可能就是怎么着了，有误会。不管怎么说，这三种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需要您更加主动的得去澄清，否则的话他当然疑心了。您要是只是口头上的这样的解释，如果我不知道您的原来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啊，因为刚才听您打电话那个您的叙述啊什么的，用这个普通话来说，感觉您的这个叙述好像有点磕磕绊绊的，这个听起来就会让人不信服。当然如果您要是用自己的语言可能是更流利一些啊，不像刚才这样子的哈。但如果语言不能解决，因为就光听您一个人说 他还有另一个证据，那他为什么要相信您呢？那肯定他是有负面情绪啊，会有疑惑呀，会有焦虑啊，肯定都会有。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您开宗明义上来打的说的这个事，是一切的导火索。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们以前的关系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否则的话呢，就这一件事儿，就不至于说，就是如果您的解释哈、啊、合情合理，他应该能够信任您。如果你们以前的感情基础很好的话，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局面。所以您可能要做的还是要回头去把那个电话搞清楚，啊，那电话号码有没有留存？到那个 police 那儿报一下警，然后是可以 track 那个电话号码的。就是你积极的表示出我要追踪这件事情，这是对我的陷害，我非常生气，我必须把它搞明白。您这个态度也能更给您加分吧，给您的解释加分，而不是像您这样轻描淡写，然后呢就开始说你怎么还是负面情绪，你怎么还是疑心这么重。
我是说，不要疑神疑鬼，
对啊，
就是
那怎么是疑神疑鬼呢？那是一个真实的电话呀。
嗯，
所以呢，
那我就没有想，
您没有把这个给他解决，没有把这个源头这个解决。至于您说到邻居是不是又开始监视您，您的意思是说邻居跟您太太合伙在一起监视你吗？那邻居为什么要监视你呢？为什么要听他的话来监视你呢？还是什么这一块呢？我觉得也许哈，就是您是不是想多了一点呢？因为您有这个事情以后，您想多了，那这个已经不是亲密关系了，这个已经是您跟邻居的关系了。
嗯，那今天呢，也是要感谢一下曲老师的解答呀，也是要请陈先生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能做一下电话的追踪，可能也能澄清和妻子的这个误会。
他那边怎么说呢？到警察那边怎么说？
哦，你就跟警察局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你怀疑是有人陷害你啊，或者怎样啊？对。啊，因为已经造成了这个很大的伤害啊。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程先生来拨打我们的一个热线电话，谢谢您的参与。
好，谢谢。
嗯，那我们最后呢，再快快接通一下穆女士的电话。
哎，你好，
穆女士，你好。
哎，你好，曲叶。
嗯，
曲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有区别吗？
有啊，这个如果到了症的地步哈，其实我们更准确的说法叫障碍，焦虑障碍还是抑郁障碍啊？到了这个地步呢，抑郁呢，它是大白话来讲啊，就是一切都提不起精神，然后行动减少，思维缓慢，睡眠等等，食欲就是整个的机体活力都下降，而且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体重都会在短时间迅速的下降，然后整个这种情况哈，是需要精神科医生来判断的啊，或者有的 GP 会觉得你疑似，然后要转介到这个精神科医生那里，就是抑郁。焦虑呢，它更多的跟那个跟抑郁那种很消沉、很压抑、很抑制那种情况不同，它是相反的，它惶惶不安。咱们用大白话来讲，会惶惶不安，会整天想东想西，然后有甚至一些强迫症啊，强迫自己的强迫思维，老是想一件事情或者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情，这些强迫行为都算是焦虑。然后某些地方我就不敢去啊，那你像一些场所的焦虑，然后看见狗或者看见猫或者看见鸟就怕得不行啊，这些都。就恐惧这些障碍基本上都算是焦虑障碍的这个范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吧，这两者是极其不同的。但如果要是到了障碍这个程度，一定是要专门的医生来给做诊断的啦，不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说啊、哦、我焦虑症了，我抑郁症了。但普通人呢，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者都会有很紧张很担忧的时候啊，那就是我有点焦虑了啊，我有点抑郁了啊，这种法没有问题，但不是障碍的程度。
啊，
您解释清楚了吗？
啊，非常感谢曲老师，谢谢。
嗯，特别谢谢您参与今天的节目，感谢。
好的，谢谢。
嗯，那曲老师呢，我们今天的心理热线也就是告一段落了，今天有非常多热情的听众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感谢您。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